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25日至3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山东诸城恶警为了所谓的平安奥运，加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力度，逼迫各个社区严密监控所有被劳教拘留过的法轮功学员。从7月9日起，诸城恶警骚扰绑架几十名法轮功学员。7月10日，以诸城市开发区派出所所长丁波峰为首的恶警非法闯入顺王街道官庄店村大法弟子刘秀梅家，非法抄家绑架。7月27日，家人被告知刘秀梅已在看守所死亡。
河北邢台大法弟子冯昭的两个未满18岁的双胞胎女儿王辉、王彤，6月17日在家中被撬门而入的邢台桥东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当天，冯昭及时走脱。恶警们绑架了他5位亲人，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邢台公安以做法轮功资料为由，已上报省里审批判刑。两个女孩被非法关押1个多月以来，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骨瘦如柴。
四川万源市旧院镇大法弟子刘国书，女，46岁，7月9日遭到万源国安大队王强带5名恶警的骚扰。7月11日晚，被国安警察破门绑架，注射不明药物，导致精神呆滞和恐惧，后由其姐姐接回。7月17日清晨，从屋面向邻居房屋攀爬，由于不明药物发作，身体失去控制能力，坠入街道，送往医院途中停止呼吸，在邪党恶人操控下，当日下午匆忙火化。
山东省平度市长乐镇钟家村58岁的大法弟子钟振福与妻子多次遭到邪党恶徒的迫害，被迫流离失所。5月4日遭绑架，被恶警用铁丝抽打头部，于7月20日死亡。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7月以来，北京市女子劳教所正分批分期的往外转移关押人员，其中包括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比较坚定的大法学员首先被转移到外地，这些转移都是在半夜里进行的，所以白天看不出来，外界无从知道，相信这与8月的奥运作秀有关。建议家属时刻关注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的消息，通过探望、打电话、要人等方式确认大法学员的安全与去向，不能放任邪恶行恶，随便处理自己的亲人。
河北安国市南刘罗村的大法学员安世禄才20多岁，已被邪党非法劳教多年，现出狱还不到1年，又被恶警借口奥运关入监牢。5月29日下午，安世禄正在家干农活，西城乡派出所恶警强行将他绑架。3天后，恶警将他劫持到保定劳教所非法劳教。安世禄家境十分贫困，父亲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而村干部称为保奥运你练法轮功就抓。
7月19日晚，辽宁凌源市三家子乡天圣号乡11名大法弟子到喀左县的平房子镇桃花池乡散发真相资料， 20日凌晨3:30，在返回途中被平房子镇派出所警察持枪绑架到派出所。到派出所后，一名大法弟子走脱，运国林在跑的过程中被恶警连开2枪，被抓回后戴上手铐，用电棍和胶皮棒殴打，其余10人都遭到恶警电棍电、胶棒打等酷刑。恶警并辱骂体罚大法弟子，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73岁的郝振林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恶警推倒在地。20日上午，又有一名大法弟子闯出魔窟，其他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喀左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请沈阳学员莫执着预言及外物的变化，大法弟子不能执着奥运会的举办和天象的变化，更不能把它们当作讲真相的重点内容。外物的变化只供我们参考与借鉴，为了能让常人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话，才借鉴了预言和天象变化。而我坐火车的时候听司机说，一个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说5个福娃、4个遭难，还有一个在8月8号实现，严重误导了这个司机，使其产生了对大法的偏见，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一定要汲取教训。
近期有几人自称是来自长春的同修，在成都鼓动大家暂停一下手中的事儿，做好8月去北京的准备，还说这事只给悟性好的人说。也有人在成都同修公共信箱中也这样鼓动大家，说是最后的机会等等。据悉此事已在个别同修中引起波动，有的还说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更多的同修明白这是恶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正在抵制和消除其影响。请同修依法为师，重大问题看明慧，勿执着预言和各种灾祸，以救人为本，坚决抵制各种乱法行为，不给邪恶任何空子可钻。
本周32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2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大爷感佩大法神奇。四川江油市一位老大爷听他的一位亲戚大法弟子讲真相后，接受真相，退出曾经加入的少先队组织，并要了大法护身符。5月12日四川地震那天中午，大爷正准备去喂猪，走到半路上就感到地摇起来了，他只好待在路上等着不走。几分钟过去，他的土坯房子垮成平地，大爷躲过这一劫。之前老大爷有几次在房顶翻瓦，从房顶上掉下来了几回都没事儿。老大爷后来见到大法弟子说，这次又受了益了，大法太神奇了。
触电昏迷6小时安然无恙。今年7月初，在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某陶瓷厂打工的河南籍民工陈某，不慎于早晨7:30在车间发生触电事故，强大的电流把他打出几米远，当即昏迷，被送往医院后心跳呼吸均停止，无血压。医生在采取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后仍不见苏醒迹象，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只是在陪同人员的要求下没有停止施救，大家都在焦灼的等待中，希望奇迹出现。1个小时、2个小时，下午1:30，整整6个小时后，奇迹真的出现了。陈某慢慢醒了过来，各项生命体征也恢复了正常。他醒来后还问，我怎么在这里呀？经过短时间的观察治疗，陈某很快就出院了。医院的医生连说，被电击昏迷这么久还能活过来，太少见了。陈某出院后见到那个告诉他真相的大法弟子，激动地说，法轮功太神了，退党真管用啊，这次我捡了一条命，我是沾了你的光了，谢谢你呀。 原来陈某听过法轮大法的真相，并让人给他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
产妇相信大法，转危为安。7月11日，东莞市某医院，一名产妇剖腹产下一个小孩，半小时后子宫大出血，医院用尽各种止血办法都无法止血。又过了半个小时，情况更加危急，医院来了好多医生及院领导，并要求家属签字，马上做切除子宫手术。此时深信法轮大法好，并已三退的妹妹、妹夫赶快叫产妇的丈夫和婆婆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请法轮大法师父保护。很快奇迹出现了，子宫不出血了，也不用做切除手术了，母女一切平安。他们全家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第二天，产妇和她丈夫一起声明三退，也深信法轮大法好。
死心塌地跟邪党的张杰服毒自杀。张杰服毒自杀了，送医院抢救过来，回家又一次服毒了。到处游说维护邪党利益的人，也是活得津津乐道的名人，怎么就想死呢？张杰，辽宁凌源市铁北小区人，70多岁，文革期间没少吃邪党苦头，后来他成了80年代的暴发户，也没少被邪党爪牙勒索，说起来就愤愤不平。现在大大小小的党官们胆子越来越大，贪赃枉法，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张杰却一反常态，死保邪党。无论谁说邪党完了，他就为之辩护。在火车上有人抱怨邪党，他还跟人家干起来了。他不惜出钱为家乡新修水利、赈灾、修校舍、改善社区环境，为文化活动捐款，给敬老院每年用车送去米面等。这些行动早引起党官关注，换回来满屋子挂不下的奖状。他说自己的儿子欠了他的钱，他雇黑社会给要出来，拿去为党分忧。有位大法弟子为他好，劝他退出邪党，张杰却把从不离身的刀拿出来，并扬言再遇到这样的，我非捅了他不可，把该大法弟子的母亲吓坏了。他见到写有法轮功真相的字迹就骂脏话，这下又出名了，自觉抵制法轮功。很多人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像他这样有才、自己生活简朴、出手又大方的人，为什么不想活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瑞士代表巴赫曼将全球反迫害的签名表递交到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的总部。在历经6个月的签名活动中，来自131个国家、125,793名各地民众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国际奥委会公关部部长托尼·伯根纳作为代表接受了递交的材料，并表示明白 CIPFG 希望尽快得到答复的要求，会尽快将材料转交给总负责人。
新西兰毛利族世袭酋长亚马托·阿卡诺纳代表新西兰毛利部落联盟，在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全球百万征签的签名表上签名。他说，我们要求中共马上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而且新西兰毛利部落联盟将会永远支持法轮功。我们为那些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感到难过。
每年的720这一天，以色列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行集会抗议中共的迫害。2008年720，很多正义人士前来声援，抗议中共践踏人权。女演员萨利特维诺埃里亚特严厉谴责持续进行的迫害。以色列体育发展委员会总裁约瑟夫·洛伊特曼是曾经在前苏联生活过的以色列人，他说他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国家对自由的践踏非常熟悉。他认为在中国发生的践踏人权、压制自由和杀害民众是和奥林匹克宪章不相容的。他在集会上宣布，我抵制北京奥运会，中共政权不垮台，我不会去中国。
7月24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安卡拉市中心使馆区公园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向过往的行人发传单，介绍法轮功，并讲述中共迫害真相。中共的罪恶，尤其是活体摘取器官等暴行，令人们震惊。有媒体记者追踪采访，并详细了解真相。7月20日，土耳其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西部地区的穆拉市，走访了当地的几家主要媒体，受到热情接待。一位女节目主持人表示，她听了关于法轮功的介绍后非常感动。她对学员说，除了她自己肯定要学练法轮功以外，她还会把这么好的功法介绍给她周围的每一个人。
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全台湾一年一次向大陆讲真相学法交流会，7月27日在南投县草屯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约1000名法轮功学员交流向大陆同胞讲真相的体会，过程中如何提高心性、克服怕心，以及如何整体协调配合、慈悲的救度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中国人。
7月26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和欧洲天国乐团走上伦敦街头，在最繁华的商业干道上游行，并随后在著名的鸽子广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和讲真相反迫害活动。记者伯音是个高个子中年西方男子，他主动签字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他说，对这样的法轮功修炼者，迫害致死一个都是太多，真善忍是基本的人类道德，如果没有了这些道德，我们就什么也不是。
7月26日、27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参加首都伯尔尼亚洲节活动，吸引了很多人。不少人询问什么地方可以学练法轮功。不仅这次亚洲节的海报、传单上有法轮功的信息，在舞台上还挂着醒目的写有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横幅。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塞勒女士在伯尔尼的亚洲节上学练法轮功，她表示会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她的同事和在国内的朋友，并签名要求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7月26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上，皇帝红字中英文法轮功的横幅显得格外耀眼。无论是从旅游大巴上，还是走过这里的中外游客，当看到横幅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法轮功”。酷热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瑞典民众了解法轮功以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真相，他们排队等着在反迫害的签字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关岛欢庆64周年自由日，法轮功学员受邀表演。其中台湾天国乐团亦跨海演出，赢得当地居民热烈的欢迎。关岛市议会议长蒂娜·巴尔恩斯女士除了感谢法轮大法为关岛带来祥和与美好外，并颁发感谢状给远道而来的乐团，更热情地要求与乐团全体成员及所有法轮功小弟子一起合影。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不承认邪恶迫害大法的任何借口，对目前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反思， 在学法小组中的一些体悟，关于清心论坛被指木马的反思，看帮助同修就是提高自己的过程后的感受，不单信仰无罪，讲真相更无罪，误会与修炼，放下执着，修炼并不苦，请同修不要忽视练功。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承认邪恶迫害大法的任何借口。现在同修们都认识到，我们不承认邪恶利用新的借口来迫害大法弟子，大家也逐渐在清除自己思想中的邪党文化的思维模式。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理解是，奥运与迫害并没有关联，正如搞插播与被迫害没有关联，做资料与被迫害没有关联，揭露迫害与再被迫害没有关联一样，其假的因果关系是不被我们所承认的。邪恶就是要用表层空间的假象让我们相信，让我们接受，甚至让我们自己总结所谓的经验来认可旧势力造的这些假理，从而又在利用我们的认可来迫害我们。而修炼正是要从这假的人类社会的假理中走出来，明悟真理，走向神。然而最近我发现自己有这样一种心态，当有什么事要做时，隐隐觉得等奥运以后吧。从营救同修的大事到家庭中的小事多是如此，例如家里要添置什么物件，隐隐约约想等一等，等什么呢？等奥运以后。同修被绑架，邪恶扬言要等奥运后才放人，想想时日无多，要人也要不来，只有等奥运以后了。为什么要等？查找内心，原来是觉得奥运前形势紧，迫害重，应小心谨慎，等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再办会好些。我意识到，尽管自己一直在努力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实际内心还是认为目前的迫害是与奥运有关，承认邪恶在利用奥运迫害大法弟子，也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在法中，师尊已明确指出，目前邪恶的表现是回光返照，我顿时破开了迷雾。有奥运邪恶会回光返照的疯狂一时，没有奥运它也会回光返照的疯狂一时。记得有这么个寓言，有一只小羊在河边喝水，一只狼也来喝水。狼对小羊说，你最坏了，去年你弄坏了我家的东西。小羊说，亲爱的狼先生，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狼又指责小羊另一件事，小羊再次辩驳了。狼就说，你现在弄脏了我的水。小羊说，我在下游，你在上游，我怎么能弄脏你的水呢？狼无话可说，扑上去就把小羊吃了。这个寓言讲出了一个道理，狼就是要吃小羊，任何借口都是表面的掩盖，连狼自己都不当回事，所以即使借口不成立，狼仍然会干他要干的事。同样，邪恶实际就是要行恶，他就是要干坏事，任何说法都不过是托辞和掩盖而已。我怎么又把这个借口当回事，对着这个托词来思前想后，来躲避看似人为的灾祸呢？旧势力决定了邪恶会回光返照，就像蛤蟆临死前还要蹦三蹦。可是我们是师尊亲自传渡的徒弟，是法轮大法造就的特殊的生命，肩负着众生谁存谁灭的重任。 这远远超越旧宇宙的法，远远大于旧宇宙的一切。只要我们排斥它，否定它，就是不承认它，邪恶的回光返照就会落不到实处，只能狂吠而下不了口，也更不可能造成如此大面积的迫害。其实九年以来，邪恶的迫害何尝有过片刻停歇？即使在前两年似乎环境宽松一些的时候，也并不是因为邪恶收手了，而是在正法弘誓下无可奈何，是被大法弟子的正念所抑制。所以，有没有奥运迫害都在时时发生着，并不是要办奥运而加剧了迫害。试想，如果没有奥运，邪恶的回光返照可能会是另一个借口，而任何借口都掩盖不了他根本目的要迫害大法的实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对目前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反思。自六月以来，沈阳地区已有几十名大法弟子在同一月内被绑架迫害。根据明慧网的报道，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我们学法小组几个大法弟子拟分析本地的情况，希望对其他地区的同修也有个参考。这一次，本地几十名大法弟子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绑架，使本地大法弟子整体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形式都受到了抑制。而且同修被抓后，我们除了发正念，感觉好像没有别的办法帮助同修减轻迫害。本地大法弟子在应对迫害时没能形成整体。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是协调人的作用被冲淡，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大法弟子个人顾个人，使整体力量分散，所以发正念也起不到彻底清除邪恶迫害的目的。师父在讲法中要求协调人要放手学员做证实法的事，可是并没有说协调人不需要了呀。而且在正法时期，协调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针对协调人的作用问题，我们小组也有以下两点看法。一，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协调人的职能也在转变，不能固守一个模式。原来由于邪恶迫害因素众多，资料点相对较少，大法弟子得到经文、真相资料等都需要协调人来运作，调剂各地区的资料配给，负责传递大法经文。随着邪恶减少，大法弟子经济上有所改善，家庭资料点越来越多，遍地开花，协调人不需要在资料调配上花费大量时间，那么就应该转变到修炼心性上来，在法上提高，帮助大法弟子跟上正法进程。因为根据以往的教训，迫害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同修在心性上有漏，从而造成迫害不断。所以协调人如果在心性上促进大家提高，才是更伟大。师父在《不是工作是修炼》经文中明确提出，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首先是个心性高的实修者，修炼心性的表率，不需要常人士的领导。协调人也应该是修炼心性的表率，我们毕竟是一个修炼的团体，不是在做常人的事情。越到修炼的最后，在心性提高上越不能放松，因为自始至终对一个修炼人都存在对法是否坚定的考验。二，协调人应尽力帮助学员开创安全、稳定、圆融的环境。由于本地区几十人遭受迫害，相应受到波及的人也很多，有很多人因此产生想出国的想法。这些人都是本地区很精进的弟子，而且大法弟子转生在中国大陆，不就是发了大愿，要在这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更多的救度众生吗？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还要走出这个环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表现上看是邪恶迫害，给同修证实法、救度众生带来难度，实质上是本地没有一个安全、稳定、圆融的环境，导致同修想离开。随着修炼的深入，大 大法弟子心性提高，自身的能量场也在加强。师父在法中也讲，大法弟子的能量场也在清除邪恶。大法弟子在师父讲法的能量场中没有坏念头，这不正说明大法修炼的能量场能够起到清除邪恶、抑制邪恶的作用吗？怎么还能够使同修离开呢？是不是协调人在工作中没有重视这方面，没有重视整体环境的重要性？帮助大法弟子开创安全、稳定、圆融的整体环境，是对协调人更高的要求，也是减少本地遭受迫害的重要一环。另外，协调工作还存在着一个不同层次的协调问题，由村到县，由县至市，由市至省，由省至全国，由国内到国外，都存在大法弟子根据自己的能力协调配合其他地区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大，其实一点也不大，而且大法弟子都有成功经验。记得前几年的政协大战吗？分成纽约和北京两个主战场，国外大法弟子有经济能力的就去纽约发正念、发传单、讲真相，没有条件的就在本国本地向纽约发正念。大陆大法弟子有条件的就利用机会到北京近距离发正念、讲真相，没去北京的就在本地发正念。当时感觉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协调起来，国内国外相互支援，清除邪恶，展现了很大的法力。其实大法弟子只要用心，每个人都是神，都是无所不能的。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采用一些办法，既安全又把事情做好，相信大法弟子们整体的强大正念一定能够纠正偏差，使大法弟子少受损失，救度更多众生。而且大法弟子的正念也在抑制着邪恶。总之，协调在世间是有形的，但有形并不是邪恶迫害的借口，心性上的有漏才导致迫害。而且在正法时期，需要这种有形的形式来帮助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这是正法的需要，也是众生的需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在学法小组中的一些体会。一、珍惜学法环境。一个天热的晚上，我们学法小组中有人觉得屋里热，因为是临近黑天，有同修要关窗帘，但该同修要求不关窗帘，这样通风凉快，还说别人看不见。我记得师父在早期讲法时，弟子在台下扇扇子，师父就这个问题讲了法。其实这点苦对我们来说算得了什么？吃苦不正是宵夜吗？我们都应该养成习惯思维，做事第一念为别人着想，珍惜和圆融我们的学法环境，考虑保护提供环境的大法弟子，不要让邪恶之人和不明真相的人知道大法弟子在做什么。现在的楼房质量隔音效果都不好，有的同修在学法小组上高分贝读书，有时说到兴致时，几个人都是大嗓门，走路的声音也大，不太考虑是否影响邻居。当有同修提出来要注意时，有的同修总是说没有事，不用怕，或是听不见。我想这些都是平时养成的不良习惯，需要我们改进。二、修一思一念才能提高。其实每次学法只要用心都是在提高。学法时有同修读快了、读慢了、读错了，我们怎么动念？是理解还是责怪？还是学法后告诉同修的不足？听到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交流，我们怎么动念？是心里不耐烦呢，还是认真的去听了？看到有同修法理不清做错事时，是主动的为同修在法理上圆融，还是一味的责怪？看到有生面孔时，是高兴此人融于法中，还是觉得有不安全的因素？看到别人的优点和不足，自己是否也反思了自己呢？我想这就是学法贵在用心吧。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的缺点和不足。三、学法交流，形成正念，认识问题，整体提高。
同修每次学法聚在一起也不是很容易，希望协调人最好能把每周遇到的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拿出来整体交流和讨论，让大家在整体认识上提高。如果没什么问题时，个人出现的问题也可以拿出来和大家一起交流，这样既解决了问题也节省了时间，整体也提高了，学法也有收获了，大家对小组学法也有积极性了，一举数得。就拿我来说吧，以前一提到同修哪儿有病了，谁被抓了，我要么就是漠不关心，要么第一念就是想他是不是有什么漏洞被钻空子了，然后就从此人平时的行为和表现上分析有什么执着心，找到一大堆，心想难怪被迫害呢，甚至心里还很埋怨这样的同修不争气，好像被迫害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了。大家都是如此的想法，旧事里看到了，你们都认为该被迫害，那我们就迫害吧。我们只能是无奈的眼睁睁地看着同修受苦受难，没有用正念认识问题，导致长时间不在法上，没有正念解体和否定旧事里在自己思想中的安排。后来经过小组整体交流，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提高。交流中同修说，不管同修有什么漏，都是要在法中圆融，也不断归正。旧势力不配来考验大法弟子，大法是造就宇宙的根本，大法弟子的被抓被迫害实际上就是对宇宙大法的侮辱，那些低级生命怎么配考验宇宙中主和王呢？我想旧势力确实安排了很多迫害我们的形式，但是我们就是要从一丝一念和一举一动上不要不承认不配合他。当我在法理上清楚了，思想不断的被归正，现在我再听到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不再悲观和叹气，我第一念想到的就是彻底否定清除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加持同修正念正行。这样一想，我真就觉得我们是一个整体，自然而然的，不是强为的，就达到了他的事就是我的事的做事状态。四，消除间隔，不自我保护。在学法中我发现一些同修不太能听进去别人的意见，致使有的同修说话不直接指出对方的缺点，而是绕着弯儿说。有时我会回去悟一悟同修的话，想想自己，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不足，同修是在帮我指出缺点。有时候因为弯子绕得太多太大，就不会想到是在提醒我，所以同修的话也就跟没听见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和同修说，当看到别人的缺点时，就善意地指出来吧，不要怕别人不理解不接受，怕自己受伤，面子受伤，心里不舒服，自己的意见不被人重视等。如果善意的，真的是为别人的提高着想，对方会接受的，而且还会感激你，觉得你是一个贴心的值得信赖的人。我身边的一个同修，每当我有强大的执着时，都会适时的给我指出来，不管他是严厉的温和的，我都能接受，因为我从他那里接收到的没有一丝为己的念头，完全是对法负责，为同修负责，这是出自于对同修关心和爱护。所以每次他提出的问题，我都承认自己确实存在，我也都立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能纠正自己不正的状态，并发自内心的感激他，也很佩服他不顾虑自己，不保护自己，对同修信任，让我们之间没有一丝不信任的间隔和猜疑。五，主意识要强，发正念才威严有力。学法小组每到整点发正念时，个别同修打瞌睡，手一会儿直一会儿不直，莲花掌变形，基本都合上了，坐得不直，塌着腰，总之看上去没有一个大佛的威严。如果集体发正念都如此，可想在家里会是什么样了。发正念主意识一定要强，思想要集中，那么体现在表面上就是坐姿要正，掌要立直，掌形不变，也体现了一个正法弟子的精神气势，看起来才威严有力。六，不等不靠看明慧。建议所有有电脑的同修，不等不靠，不只要看明慧周刊，有条件能上明慧网的同修，最好下载每日明慧来看，这样天天都在和大法弟子交流，那种提高的速度真的是很快的，来试一试吧。以上是我在学法小组中所见所感，提出来希望大家能正确对待，共同维护好我们珍贵的学法环境，真正能有所收获，而不是流于学法形式。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正心关于清心论坛被指木马的反思。我也是清心论坛的会员，这次事情发生后也感到非常的痛心。在彻底否定清除邪恶的同时，我也在反思邪恶干扰出现的原因。这里从个人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清心论坛成立了一些有各方面技能的大法弟子正视法的栏目，比如公开的视觉设计版与文学创作版。最开始大家的初衷肯定都是很好的，但是过程也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因为这些栏目是公开的论坛，出现了大法弟子正视法的内容与常人的投稿出现在一起。还有的同修在视觉设计版既做大法的真相图片，也给民运人士做图片，这样不但不纯净，也容易让其他读者产生误解。视觉设计版中还出现了含有神韵镜头的音乐电视，在明慧网上对此事交流一段时间后才被班主删除。还有清心上同修自己制作的不符合法的经文阅读器也没有被删除。还有内部的真相资料编辑因为没有负责的同修来把关，曾经出现了一些不太适合大陆资料点作，不适合众多大陆大法弟子去散发的小册子，比如汪兆君的三封公开信等。还有今年年初的时候，清心论坛内部论坛上出现了人权圣火在中国的资料，有的大陆资料点同修下载后直接做了很多，当时有同修提醒大家真相资料最好在明慧下载，以及人权圣火不适合大陆同修参与的问题，和清心论坛的同修交流后没有共识。因为情况紧急，明慧编辑部对清心论坛说明了此事。关于人权圣火的资料被删除，清心论坛内部论坛班主也提出建议同修将真相资料投稿明慧。清心论坛只是编辑交流，这里并不是指责清心的班主，很多班主可能是身兼数职很辛苦，管理上很可能会出现问题。清心论坛上同修出现的几个问题都是和净师净法有关，这也不是小问题，而且此论坛的影响面也比较大。本来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会员都是有责任维护好这个环境的。当我意识到以上的一些问题和清心同修交流后却没有共识，我当时曾建议是否能把我们正视法的内容转移到内部论坛去，但没有得到回复。交流遇到阻力的时候，也意识到了自己执着自己想要改变别人的心，但同时也看到一些清心论坛上的同修也同样存在执着自我的问题。交流不通，我就想通过协调人想用什么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想通过自己和同修都在法上提高来解决。其实想避开矛盾，逃避遇到的问题。所以当时得到的回复是协调人认为也比较难办。因为清心论坛是特殊时期开办的技术性论坛，确实曾经在技术方面给了大家很大的帮助，但后来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网站被关闭也是我们的损失。虽然当时通过以前的教训自己悟到了一个理，如果走不正路，无论曾经在正视法方面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都是危险的，往往开始觉得问题不大，最后受到大的干扰后才意识到此问题偏离法已经很严重了。但是因为我自己有对协调人的强烈依赖心，觉得他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几乎好像谁也解决不了了。那个时候就忘了以法为师，同修提议我可以写交流文章也被我拒绝了， 这件事情就被搁置了。6月27日前后，我浏览清新论坛的时候中了两个木马，当时对自己的干扰也是比较大的，当时也没有好好站在为法负责的基点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通过这次植入木马的事情和本地整体路没走正、把握不好导致的邪恶迫害，让我和身边的同修更清醒地认识到了走正路、站在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基点与修好自己的严肃性。我自己体悟到，如果在整体面临干扰时，有一个弟子能在这个问题上修出来，法理上非常明确，同时和其他同修交流时能站在为法负责的基点，又有能融化钢铁的慈悲，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出现转机。如果很多同修都能做到，干扰也就会提早被清除。而自己过去在维护法时也存在着执着自我的问题，对同修也不能包容，造成发现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严重教训。同时也希望和这次事件有关的同修不要被邪恶干扰的假象带来波动，用神念来对待此事，彻底否定邪恶的安排，彻底清除干扰，因为那是师父与正法不承认、不允许的。希望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我们都能做到敬师敬法、静心学法，以法为师，及时归正不符合法的问题，真正把坏事变成好事，以更纯正的心态正实法，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读帮助同修就是提高自己的过程译文后的感受。看了第340号明慧周刊的此文，很着急，作者呼吁其他同修赶快醒悟，放下各自的执着，在时间紧、不影响正实法讲真相做三退的情况下，参与帮助由邪恶迫害出现病业的同修。我谈谈本人对一位出现病业的同修发正念的过程。甲同修由于长期看孙子，不学法不练功，真相材料没间断发，但就是不知向内找，不让人说的自我心特别强，结果被邪恶抓住执着迫害他。在05年年底，他出现病状，胸口堵得不能吃饭，浑身难受，最后连觉都睡不着了，白天一个人不敢在家待，多亏他老伴儿对大法有正面的认识，我就把他接到我家来，24小时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法练功，正点对着他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锁定他的所有空间场，彻底清除某某某空间场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旧势力对他的肉身的迫害。当时另外空间的邪恶确实很猖獗，对同修来说每时每刻都有危险，邪恶变着法儿地往甲同修大脑打入不好的话，让他不要相信我。我告诉同修千万要分清自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甲同修马上明白了，邪恶接着往我大脑里打了好多死人的图像吓唬我。当时我正念很强，心想邪恶既然来到同修空间场，就等着彻底解体清除吧。邪恶随后又迫害我，我大伤元气。第三天我们开始练第五套功法，师父同时给我俩灌顶，浑身又充满了大法的能量，太感动了，我们悟对了，师父管我们了。同时慈悲的师父给甲同修清理身体，他多次拉肚子立马胸口不堵了，他的身体好起来了，但是思想仍不稳定。他回家后，附近的同修都到他那学法，帮助他一起提高。在这里提醒大家，去帮助同修的人在此过程中 一定要修好自己。磨难中的同修很脆弱，一定用法鼓励他们，共同精进。很后悔当时自己很多地方做得不好，使邪恶钻空子迫害假同修的时间加长。比如自己不善的语气，觉得同修不理解时的委屈心，不敢正面指出同修执着，怕得罪他。后来慈悲的师父在梦中点化我，要学会包容。假同修现在在正实法的路上，三件事做得都非常好，非常精进。我谈出这些，没有埋怨其他同修之意，也无显示自己之心，只是觉得我们同是师父从地狱中捞起的，有责任关心其他同修，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本人建议大家想想办法，用智慧和善心去帮助受迫害的同修。我也曾参与过对其他同修的发正念，受迫害出现病业的同修多是自我太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误会与修炼》。前段时间，有的同修把七年资料点生活中谈到的不少矛盾归于误会，并提出多沟通、多交流来解决。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没有沟通机会的。而且沟通是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真正的对旧势力的否定，更不是修炼人真正的升华。修炼中，同修间无法沟通或不能解释的事太多了。例如，当我第一遍看对澳洲学员讲法时，觉得录像的技术水平不是很高，但一想会场看起来布置得挺仓促，远不及其他法会那样庄严考究。看来海外同修也挺不容易的，也有不少难处是我们大陆同修想不到的。接着网上出现数篇认为拍摄录像的同修拍得不够好，不敬师不敬法的交流，多数为大陆同修所写。我想我们大陆同修可能没有注意到，讲法会场虽简单，但听讲的同修大都坐得笔直，从镜头根据师尊的动作移动而不断的调整，中英文语音的多次调整转换，完全可以看出同修非常用心。而且，拍摄录像的同修一定是专业人士吗？海外同修繁忙而人手非常短缺的情况下，能随时都找到专业人士吗？从这些方面看，能说海外同修不敬师不敬法吗？面对大陆同修的指责，海外同修又不能解释，也就是无法沟通。对师尊讲法的光盘，对素未谋面、从未有过任何心性摩擦的海外同修，我们的心态尚且如此，那么对自己地区的资料点同修就可想而知了。我觉得关键原因在于，同修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来临时，习惯成自然地向外指责、挑别人毛病的心。这种心几乎渗入我们的心灵深处，处处都能体现出来。确实有很多矛盾的出现是由于误会造成，也确实是旧势力黑手坏神在间隔大法弟子。可他能间隔，是因为我们能够被间隔得了。否定他的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修好。同时对同修的不足，不管是旧势力间隔造成的假象，还是同修真的做得不好，对这些不足慈悲的宽容，不给邪恶可乘之机，尽量不给正法造成损失。例如酒瓶刚出来时，我们都知道不和别的真相资料一起发放， 可过了不久，大资料点印的资料就把酒瓶和大法好的内容放在了一起。有的同修愤愤不平地指责大资料点，甚至有同修不发。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是明慧通知了大资料点可以一起做了。固然，许多同修不知道此事，直到师尊讲法讲到可以这么做的缘由。可是，不能得到解释的这段时间，不正是给我们修炼的时机吗？让我们放下资料本身的对错，反观内视自己在这件事中的心态，是不能容忍别人的所谓错误而揪住不放，还是一颗共同圆融做好诸法之事的纯善之心？在实际修炼中，又有多少同修在这样修自己、找自己呢？再例如，前段出现的明慧卫星广播播音时段与晨练时间不符的问题，有同修几次三番去信反映此事，言语间透露的信息是：你们搞错了，都耽误我们练功了，快点改过来。有多少同修在连续数日清晨3:50收到其他节目时，内心不去指责明慧广播电台的同修，而默默向内找自己呢？面对别人的失误，我们的第一念是让别人改，还是放下表面的对错看自己？我曾发过资料，做过小资料点，搞过技术，后来进入大资料点承担部分工作，体会过各种心态，也体会过同修间的冷暖。其实，说冷暖是句常人话，因为那都是我修炼的环境，是我要走的路。曾经最刺激我的是，一个协调人被绑架后，周围曾与之有矛盾的同修有高兴的表现。这样的事也同样发生在我流离失所之后。这刺激也使我痛下决心，我一定要把挑人毛病的心，不希望同修好的心，用别人出事证明自己对的心通通修去。当经过数次剜心透骨的痛苦和向内找，我终于放弃了这些恶的物质时，我的心时常充满了善与慈悲。资料点和在家同修之间存在的矛盾，也是双方共同提高的好机会，因为我们是在修炼，不是合伙而分工做事。如果能把证实大法的事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向内找，环境将会越来越好。